拜四，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哇，我早就猜想你应该很早就要讲，可是憋到现在才讲啊。
川普现象啊，应该说我好几个礼拜，好像一个月前有讲了一次美国大选，就我那次根本讲不到这次的大选，那个时间就结束了，因为我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哈。然后呢，我这一期是给天下杂志写川普现象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呢，川普现象可以讨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结果到头来，我给天下杂志写的这篇专栏，只有办法讲川普的个人品牌。那我认为说不行啊，我如果说大家只看我这篇文章的话，会讲说好像我是在帮川普讲。话，因为事实上川普的这个现象可以讨论的，我说其实现在看起来的话，我认为关于川普现象在这次选举大选结束之后应该会出好多本畅销书，当然 有一本一定是川普自己的回忆录，可是讨论川普现象的一定可以写出好多本书，所以我想我趁这个机会一定要讲。
为什么你会认为是畅销书？这个先可以先，
因为实在太有趣了，而且就是川普现象有一个就是说，他跌破了大家的眼镜啊。因为你那个川普在去年五月讲说他要选大选的时候，大家都当他是一个笑话，大家都认为说他很快就会退出选举，就没有想到他现在气势如虹啊。然后所以我说这个是这光这个现象的有趣的成分，我会觉得他一定会，我说美国一定会有一大堆畅销书，应该一大堆作者应该都已经想尽办法赶快去那个在川普的那个阵营里面找一些知道的人哈，或者说在其他阵营，所以到时候是因为美国每次大选结束都一定会有畅销书出来的，那有一些书还变成经典哈。可是我说这次其实将来一定会有。那我现在今天讲说川普为要解释川普为什么跌破大家眼镜的话呢？我想说我一定要介绍一下共和党的历史哈，然后要讲说共和党目前大家就是台湾有些在关注这个美国政局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共和党，目前的共和党是几种意识形态的结合啊。一，它有社会保守派，就是反对堕胎啊，反对同志结婚啊。然后是，如果是还有一些就是宗教上很虔诚的人，或者还有共和党的结盟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财政保守派，就是那个支持海耶克跟那个汤马斯弗里曼的那种自由经济主义的财政保守派，我们英文讲 fiscal conservative， 就是雷根跟柴契尔的保守派啊。然后呢？他们反对经济的管制啊，所以呢华尔街通常也会支持这一派啊，那会华尔街也会是共和党的金主啊。然后还有就是还有另外一个结盟叫做外交鹰派，跟赞成法律跟秩序法律跟秩序的。因为你在如果是在美国公务员的话啊，公务体系的话通常是支持民主党，可是两种例外，警察跟军人，警察跟军人会支持共和党。
是，
所以我先要解释说这个共和党的这个结盟今天是怎么来的，还有川普怎么打破了这个结盟啊。事实上啊，在美国在讲共和党的时候，常常你可以发现媒体英文媒体上常常写 GOP
Grand Old Party
Grand Old Party 伟大的老政党，
就是老大党
老大党你如果看 GOP 这个字的话，你会误以为共和党是比民主党还要古老，事实上是正相反。共和党的成立时间是1854年，民主党的成立时间是1828年。事实上啊，目前世界上还在运作的政党中，第一古老的就是民主党。那为什么是共和党变成 GOP Grand Old Party 呢？我要先讲共和党当年成立，因为今天我们想到进步价值会想到好像是民主党那边比较进步，不会想到共和党。可是共和党当年成立的时候是一个最进步的政党，共和党当年是为了单一议题而成立的，它是完全为了废除黑奴制而成立的。所以他呢第一个选上总统的候选人就是林肯，
是，
所以呢在1854年的时候他是一个废除黑奴制的政党，而且是为了少数被压迫的所有人争取尊严的政党。那到了20世纪初期的时候，他是变成的，因为那当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妇女还没有投票权，然后但就男人能投票嘛，那选上的人当然都全部都是男人嘛，所以后来女人要得到投票权，除了是女权运动者必须前仆后继的那个是抗命去投票，然后被逮捕，然后去起诉说为什么我没有投票权，除了要女权主义者自己拼命去坐牢之外，事实上在议会在体制里面必须要有男人帮他争取投票权。
是，
所以在20世纪初的时候帮女人争取投票权的政党是共和党。
是，
为什么民主党 不反对女人争取投票权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整个19世纪最支持解放黑奴的 是女性的社会运动者。
嗯，
所以民主党会觉得说，如果是女性有了投票权的话，会让共和党的票更多。
是，
所以民主党在20世纪初是站在反对女人有投票权的那一边的。那然后呢，在共和党在20世纪第一个选上总统的是老罗斯福。我们今天想到环保的话，在美国政治光谱里面你想到的是民主党。
嗯，
可是当年的环保，最早的环保的法案真的是老罗斯福推的。所以全世界第一个这个国家公园法是老罗斯福推的。嗯，那想到罗斯福的话，我们还会想到全世界现在最早的第一个反托拉斯法。所以共和党一直到20世纪初的时候都还是代表进步理念的政党。然后呢，这次台湾是2016年大选的时候，我们才第一次讲到说，哇，这是台湾的第一次出现的选民重组的大选。
嗯，
就是这个 electoral realignment 选民重组。那事实上美国历史上，我说今天共和党的这个结盟怎么来的，又是社会保守派、财政保守派、外交鹰派，这个是好几次的选民重组的大选的结果。那我先讲近20世纪的几个重要的选民重组。一个重要的选民重组的一个大选是1932选出民主党的小罗斯福的那一次。嗯，因为我们知道在因为共和党一开始是废除黑奴的政党嘛，所以呢在整个这个18世纪的后半到20世纪初，支持少数族裔的权益的、支持女性权益的、支持小市民的权益的，全部在共和党里面。
都是共
和党。那是因为共和党在整个在这个发生这个大萧条之后，他解决经济问题真的是他真的是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所以小罗斯福提出了新政。那新政的时候，他呢把民主党呢建立一个所谓的新政的一个联盟 New Deal Coalition， 是在那一次第一次让工会、让政商的庄脚，就是要接政府案件的那些产业，包括银行业啊、基础建设行业啊、
建筑业
来跟南方白人站在一起，变成民主党的基层选民。
嗯，
因为在那个之前是民主党是南方白人的政党。
嗯，
是反对少数族裔有更多权益的政党。可是呢，因为小罗斯福当选，马上工会，因为在那之前工会是没有说一定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好，可能搞不好在工会在那之前，因为共和党出了很多进步派的一个政治人物，在那之前工会很多是支持那个共和党的。1932大选选民重组，小罗斯福当选，把工会变成民主党的基层支持者。好，那下一个呢，选民重组的政党的大选呢，是1968尼克森当选的第一次。
嗯，好，
那一次为什么选民重组呢？那一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1964到68之间，詹森总统推出了非常多的民权法案。好，马上南方白人改成支持共和党了。
嗯，
因为你要知道南方白人其实在南北战争之后，他们的认知共和党是羞辱他们的政党，所以他们是从来在那之前他们不会去支持共和党的。1968年那次南方白人整个转向，因为南方白人在那个时候还是南方的多数族裔，所以呢1968之后你就会发现南方选出来的人全部都是共和党人，而且是因为南方白人在1968转向去支持共和党。
嗯，
然后呢当然支持共和党的话，因为南方白人里面一定有 3K 党的后代嘛，或 3K 党嘛，一定有白人至上主义者嘛。嗯，所以你会发现白人至上主义者变成了共和党里面的一小支。
嗯，
那这个是我们这次川普有看见的，因为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还有不要忘了1968的时候是美国陷入越战的时候，是街头抗争非常多的时候，所以本来警察跟那个军人，就是代表法律的、代表秩序的那派，本来没有是说一定是支持共和党、民主党的。1968那次在街头抗争那么多的时代，尼克森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竞选标语：沉默的大多数。
嗯哼，
所以支持安定的、支持稳定的、支持秩序的，也是在这一次第一次转向了共和党。
是，
好，然后呢，我要强调哈，在1968的时候，虽然有越战的那个泥淖，可是那个时候外交上面两党其实看法并没有分歧。
嗯，
所以下一次我说今天我们想到外交鹰派是想到共和党的时候，是哪一次的选民重组嘞？是1980雷根打败卡特的那一次。 1980选民又在重组，这次的重组就是整个外交鹰派移到了共和党去。
是
啊，就是本来外交应该鹰派还是鸽派，本来是没有没这个不是一个议题，大选的议题的，本来两党看法一样的。可是呢，1980年，第一是美国结束越战的方式，让美国人觉得非灰头土脸，
是羞辱的。
就是西贡的那个美国的大使馆，那个飞机，那个直升机。哦，非常仓皇的飞离开那个画面，
嗯，
好、哦，那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
哈、
哦。那后来呢？就后来又发生了伊朗的那个人质危机，
马上就是伊朗的人质危机，
对，就是越战的
在卡特，
对越战的那个惨败之后，发生了伊朗的人质危机，然后卡特派人出去救人，又救失败，所以呢，等到雷根说我们要来加强我们的军事预算，什么预算都能删，可是军事预算要增强的时候，哦，所以共和党变成了外交鹰派的政党，
嗯，
对，所以这是1980年之后，这个。这次的选民重组决定的，在川普这次士气如虹之前，我们对共和党的认知。那1980其实之前还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
嗯，
为什么？
等一下，你前面提到的是1968年的时候，南方白人加入，就进入了共和党的阵营。
对对，
到了1980年代是外交鹰派的这些选民，
我还没有解释一个。
对，这个中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的共和党，我说大家川普跌破大家眼镜，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家没有想到共和党的所谓的 social conservatives 社会上的保守主义，就是道德上的保守主义，
是
啊，这个反对堕胎权的那种哈，为什么会来支持？为什么怎么可能投票给川普？怎么会推出川普这种候选人呢？这个所谓的社会保守主义也是1980才靠到共和党来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事件叫做1973年最高法院宣判堕胎合法化，就是那个判例叫做 Roe vs. Wade，
是
哈，在 Roe vs. Wade 之前，在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里程碑判例之前，从来没有说虔诚的基督教徒啦啊，或者说这个道德上比较保守派人要一定要投哪一党，是1973年之后，因为呢，在最高法院的里程碑判例里面哈。1973的这个 Roe vs. Wade 它有一个特色，它算是意见书啦，或当年的律师辩护啊，品质比较差的一个。
啊，
就是说大家后来都觉得说，就是站反对堕胎权的这些人都觉得我们输得莫名其妙，
输但不会做文章是吧，
所以呢他就意思就是说，变成马上从1980这次选举开始，雷根当选这次选举开始，每一个总统候选人都要为堕胎表态。
有趣的是啊，你刚刚整个这一个论述，从一大约我们不要远的不说啊，从上个世纪初，也就是二十世纪初到1980年，也是差不多横亘了有80年的这个时间，我看到了，我又不得不再提出我的老朋友王范森在他去年出版的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一个论点，就是他的书名《执拗的低音》，
执拗的低音，
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高调。不是那么辉煌，不是那么意兴昂扬的占据一个时代的某一些，甚至看起来灰头土脸失败的经验，以及这个经验所带来的某些情感，会深深的埋在不只是 一点点人啊，不只是看起来失败的人，是埋在大多数整个社会或者是群众之中。他们在一次选举可能失败，甚至带来的某一些政治利益可能压抑着他们长达十几年到二十年，
嗯，
也就是在十年二十年左右的一个沉浮期，或者是潜藏期，十年二十年之后会弹回来，
是嘿。
你刚刚提到的1980还只是一个断代而已，最后到2000年甚至到现在的2016年，我们还会更看出更多的脉络。
我刚刚解释是说，怎么林肯的政党，这么伟大的林肯政党，怎么渐渐的变成马上要变成川普的政党，
对。
其实川普的重点，因为大家都以为川普是保守，事实上川普的跌破大家眼镜，就他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保守，所以得普看得比大家都准确，这是为什么川普会跌破大家的眼镜。这次的选民重组就是2008 奥巴马当选之后，事实上共和党这后来的这八年有经历一次选民重组，是这一次因为我们看到川普的这个声势，我们才意识到这个选民重组的那个改变有多大啊。这个选民重组呢，是2008我们知道他发现了两件事，第一是金融海啸，
是
啊，那金融海啸的话，美国政府要纾困嘛，所以美国有一些人看到就说，为什么我辛辛苦苦的纳税钱变去给了那个华尔街那些肥猫？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奥巴马强力的推动健保，在我们来想，全民健保是一件好好的事情。可是，在美国的话，他们一直认为说，就算要推健保的话，这也是州的事情，不是联邦的事情。这是为什么？这个奥巴马的健保在这个立法通过之后，在南方那几州都一周一周的要去打官司，说他违宪哈。可是啊，在2008这次的这个金融海啸，再加上奥巴马的这个健保呢，起了一个运动，然后这个运动呢叫做查党运动。那查党一开始的话，他反对的是这个联邦的政府的滥权。联邦政府的滥权其实主要的是奥巴马健保跟那个金融海啸的那个联邦的大型纾困。可是呢，这个查党的这个运动呢，在2012左右，它整个变质了
啊，
它变成了说，因为它一开始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同样是很爱国哈，我们台湾如果是爱国的话，你一定是支持我们的政府啊。可是美国的爱最爱国的人哈，他们会说他们支持宪法，这种人都是最喜欢讲那个建国先贤啊，最喜欢就讲谁是麦迪森啊，谁是汉密尔顿的传人啊。你要知道，现在美国百老汇最红的一出戏是讲的是汉密尔顿，美国的第一任那个财务部长的戏。这个在我们别国是就是他们美国非常执迷于他们的建国神话。可是呢，美国这种最爱国人常常是最讨厌联邦政府的权力的啊，他们会讨厌自己的国家政府，可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最爱国，因为他们是捍卫宪法人。查党，因为他们给自己名字取成查党，就是讲那个独立运当年美国独立战争的运动，所以他们认为说他们是真正爱国人，可是他们讨厌奥巴马。那查党呢，刚好呢，在2012左右啊，哈。奥巴马第二次当选之后啊，在他们的国会里面啊，这些查党新进去的一批政治人物，新的国会议员啊，他们选择跟奥巴马全面开战。就是说为了你那个健保，为了反对你的健保，干脆你什么东西，你推出什么东西我都反对就对的。所以中间有包括了一个奥巴马推出的一个移民法案。好，那我们要说哈，移民这个议题哈，在美国事实上，从前在一直到2008的话，它两党的分歧都还没那么大，因为美国一定会有，我们不会说叫非法移民嘛，如果是我的说法，叫做没有文件的移民，没有取得这个合法的文件的移民。那美国历史上一直有很多没有取得合法文件的移民，
也就是就地合法。就地打一滚合法之前的移民，
那事实上一直到雷根，一直到雷根都还有说，哎，你如果你来美国那么多年的话，你也乖乖的纳税，你乖乖的工作，你没有使用我的社会福利，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限的话，我会给你特赦。到了小布希都共和党都还赞成这个政策，是到了2012之后呢，国会里面为了反对奥巴马健保哈，然后呢，我要全面跟奥巴马开战，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次也有进入共和党初选的克鲁斯跟卢比欧，他们自己都是移民的后代。而且还是
西班牙裔的嘛，
他们是古巴人的后代，他们自己也来反对奥巴马的这个移民法案，所以他们把草根的那种反对移民的人变成了共和党的草根选民。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来 Joyce 时间 Joyce、
啊、我刚刚就在讲说共和党的从1854这个创立之后的几次转变哈。那我刚刚有讲说的几次这个，我们今天想到共和党想到的是那个社会保守主义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那个跟白人的政党哈，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1964到68詹森民主党的詹森主政期间通过了很多民权法案，就是让黑人的基本的权利更有保障。詹森通过那些法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以后南方不可能是民主党的了。他讲这个话没有全对，可是呢他的确影响了民主党。民主党发现说，如果他要选上总统的话，他必须提名南方的白人。所以你可以发现啊，这个1876卡特选上，卡特是南方的白人。
是
啊，然后呢这个1992，对不起，上一次是1972 六卡特选上，那再来是1992克林顿连任八年，他也是南方的白人，阿肯色州哈。那这次如果希拉瑞选上的话，又是一个跟南方，
又是一个南方白人，
因为是南方的媳妇这样子哈。然后呢，我说还有一个影响美国的这个大选这个选民重组很重要，是1973年的司法院判例的堕胎合法化。堕胎合法化的主张啊，这个多数的意见书的主张是说，这个他认为宪法有主张有保障隐私权，他是用隐私权来保障来让堕胎合法化。美国是所有的堕胎合法化的国家里面唯一一个不是用立法保障堕胎合法化的，因为它是用一个最高法院的判例 来保障了堕胎合法化。那这个判例因为它有争议，因为事实上美国的宪法没有一条主旨有保障隐私权，你如果要保障隐私权的话，就让他没有争议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修宪。可是这个修宪一直没有提出啊，所以呢，就变成说，这1973的这个是堕胎合法化，后来影响了所有的美国大选，美国的所有的候选人全部都要宣布说，到底他赞不赞成堕胎合法化啊，然后也是。这个判例哈，这个最高法院这个堕胎合法化决定了1980之后保守的，就是这个道德上比较保守人，基督教那些虔诚基督教徒，他一定是支持共和党哈。那现在我们就要讲了，很多人以为说那个川普是保守派，事实上川普在美国之所以会跌破大家眼镜，就是因为他一点都不保守。好，第一，我们一看那个脸就知道嘛，他是一个几十年来都几十年来都在过着花花公子那种生活的人嘛，结婚离婚又结婚，而且他是可以说他的私生活性生活都摊在这个阳光下哈，然后他有一个非常纵欲的脸，你看那个脸就知道他是一个
怎么可以看人家的脸就很纵欲呢？
没有，因为我们是看到他三十几岁，我们等于在电视上看到他三十几岁变成现在这个模样，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长得还不错。然后他后来真的那个脸，那个狰狞的脸，我们会说他真的是把自己给保养坏的这样子啊。然后呢，川普呢，其实上关于堕胎啊，关于同志到底结不结婚啊，他都不愿意表态。而且呢，当那个克鲁斯跟卢比奥要攻击他的时候，就说你。这是一个代表纽约市，因为这些保守派，南方那些保守派一想到纽约市就想到邪恶的城市，这是一个代表纽约价值的人，可是竟然他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竟然伤不了川普。好，那川普呢，他其实我说呢，他有比其他的共和党那些测试比所有的媒体都更精准一点，就要到2012之后共和党基层的转向啊。我看到这次啊，在评论川普事件的，因为当然一大堆民主党人都有写文章取消共和党，说这个是你们自己搞出来的飞机哈。那所以最常有一个文章就把这个拿作那个玛丽雪莱的那个经典小说科学怪人啊。共和党自己呢制造了一个
Frankenstein
出来，那这个 Frankenstein 现在力量越来越大了，现在他要来吃掉你自己的科学怪人要来吃掉。
难道不是还蛮准确的、
哦、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比喻， Frankenstein 现在要来吃掉创造他的人哈，然后现在那个创造他的人要怎么样打他都打不死他的哈。然后呢，那现在川普其实他看到了2012查党的那个转向啊，就是说他你我们知道其实川普的支持率哈巩固下来，后来就一直保持领先，是他讲了那句话之后，他要在美墨边境盖一个非常高的墙。你要知道，川普如果真的是盖了这个墙的话，那位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建设，花最多钱的基础建设哈。那他也说，保证我不让美国纳税人花一毛钱，我会让墨西哥政府来付这笔钱。那怎么让墨西哥政府付这笔钱呢？墨西哥政府如果不付我的钱的话，所有的墨西哥人大家都不能汇钱进入墨西哥啊。然后呢，我也让墨西哥人都全部不能入境美国。他讲了这个，然后下面就听得爽得不得了，马上。那个白人至上主义者讨厌墨西哥移民的人，讨厌非法移民的人，这个票就变成了川普最扎实的基层选票啊。那我要讲说哈，因为我甚至在台湾看到很多人在传文章说，哦，这个墨西哥毒品啊，这个问题在美国真的是非常大社会问题啊，而且黑人是最大的受害者啊。我要说哈，这是真的是白人至上的观点，因为在墨西哥不是产品毒品大国之前，美国。嗑药的问题就已经很严重了。我当年还在美国的时候，在这个雷根政府主政期间，那时候的毒品最大来源是哥伦比亚。 啊，就是那个马奎斯在写那个绑架祭祀的哥伦比亚，美国是去哥伦比亚啊，把那个毒枭啊打得太成功了，所以毒枭大国才会变成墨西哥，就是说你墨西哥就算你美墨之间盖的那个大墙，一定还是会有其他的毒品大国出来的，因为是美国自己要去想想看，为什么自己是毒品消费大国？
消费大国。
好，你如果有看美国的 YA 的电影啊、电视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法兰城的小说《自由》，你就会发现他念的里面那个男主有一个那个儿子啊，那个男主角念的是乔治城大学，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可是你看那个小说的描述，你就会发现，在乔治城大学这样的精英大学里面，学生使用毒品也非常常见
啊。
你不用看，那你不要看法兰城的小说，你看那个社群网站那部电影，讲那个脸书创办人那部电影，它里面写的那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之间，他们嗑药也非常严重。因为简单说，美国就是嗑药大国。那为什么说墨西哥毒枭的问题会火力那么强大的？所以你要想说，为什么墨西哥毒枭在美国那么容易买到枪，而且买到都是火力很强大的枪？他们在美国赚了很多钱，在美国又买了很多枪，所以他们火力越来越强大。所以你现在看到墨西哥的整个政治已经基本上都已经瘫痪了。因为如果是他们选上了反对那个打击毒枭利益的市长或省长的话，毒枭还会去那个枪击他。然后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比较耸动新闻，是毒枭还会去杀了一整群那个一整群大学生，然后就地掩埋哈。所以我会想说，美国其实你要想说要打击这个墨西哥毒品的问题的话，你要解决自己国家的毒品的消费问题。而且呢，我看到
你这番建议是要给川普的吗？
没有，我是说为什么说毒品是只要是美墨之间有建了大城，美国就可以解决一大堆问题？我就觉得那叫说梦话，而且在美国只有白人至上主义者会相信
这个
说法。然后呢，我看到说法是说，因为墨西哥毒品一直源源进入美国，所以黑人是最大受害者，这个是非常荒谬的说法。为什么呢？的确。黑人这几年来，这二十年来呢，哈，他们呢，特别是年轻的男性去坐牢的比率非常非常高，而且都跟毒品有关。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白人也吸毒，黑人也吸毒，白人也使用大麻，黑人也使用大麻。例如是用使用的比率的话，黑人跟白人的比率是一样高。可是重点是，检警只抓黑人，不抓白人。就是哈佛大学啦、乔治城大学那些有钱人的小孩，那些白人小孩明明吸毒也很严重，可是他们就是不会被抓到。
是，
就是黑人的贫民窟的黑人，他如果吸了毒的话，他马上被抓到这样子。所以我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可以说是这个美墨之间盖了一个万里长城就可以解决这个黑人的这个社区贫穷的问题啊？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你的国内有这个有检警办案的时候，为什么只抓黑人不抓白人嘛？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啊，还有一个。美国的毒品问题很严重的时候，美国自己政府也要负责任啊？为什么呢？因为在 FDA 在差不多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批准了一种止痛药啊。通常啊，你必须痛得非常非常严重，你才能够医生开处方，才能用那种含有鸦片的止痛药。可是，在1990年初的时候 ，FDA 啊批准了一种说不是很痛就普通的痛的也能够用的鸦片的止痛药，所以。大量的美国的中产阶级后来染上了海洛因的毒瘾，跟 FDA 批准那个药有关。好，那后来等到时候他们已经不能取得那个处方药了。其实最好的方式是让他们可以接受医疗的协助才对。可是呢，因为美国他没有办法用合法的管道取得含有这个鸦片的任何可以帮他解毒的药，所以这些人全部去使用墨西哥的毒品
啊，
墨西哥的海洛因。那墨西哥的毒枭也发展出了非常好的可以把这些利用这个他们自己的非法移民的网络，把毒品送到这些中产阶级的很不幸的完全无辜的染上毒瘾的这些，我会说主要是白人的手中啊。然后我说，所以这是整个美国毒品的问题这么严重，是这样子来的，跟美墨之间有没有万里长城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说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川普讲的那个话，因为这个话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最爱听的，马上他的那个基层的那个马上就巩固才来的。所以我说川普取得的票并不是所谓的保守派的票、
啊、
你今天如果是政治，你如果是道德，就是那种堕胎式的那种那个这个反对堕胎权那种保守主义者的话，你的票最有可能去克鲁斯那里啊。一开始的话卡尔森就是他那个黑人也有取得这分辨票，可现在这个票是在克鲁斯那里，因为克鲁斯每次选讲都一定要来宣布他对上他多么爱耶稣啊，而且都会讲说这圣经如何激起他的那个圣经对他来说多么何等重要哈、啊。
是。
然后呢，你如果是 支持自由至上，就是那种小政府雷根式的那种保守主义化，你的票可能也不会在川普那里。因为川普这里有一点是跟民主党的那个桑德斯一样的，我们都以为说川普很有钱，所以他是靠钱选举，事实上川普是这次花最少钱选举的候选人，而且也是因为川普现象让大家怎么花钱都没用了。
对，川普自己曾经说他只花了大约250万美金。
川普
但是这个可靠不可靠？220万到250万。
哦，这个非常可靠，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的媒体曝光度齁，是其他候选人加起来的总和。所以他最不需要买广告。
最不需要买广告。
他最不需要买广告。而且川普的。
而且川普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的话题：川普现象。
好，这个川普，很多人误以为说川普是在共和党，而且得到的选民支持哈。那我是一定要纠正大家的看法，川普不是保守派，这是为什么真正的保守派让我们受不了川普。川普在这次大选之前，他一向是民主党的金主。好，这也是当他以自己是民主党的金主来进来共和党的那个的时候呢，其实共和党那些基层选民并没有说哇你是假的共和党，他们反而说对你最了解民主党了，而且因为你曾经捐过那么多钱给克林顿，所以你最了解希拉瑞，这是川普的天才的一点。因为我们在台湾一想到房地产，我们就想到政商关系，就想到有钱人，所以想说川普一定是花很多钱来选举。事实上，川普是花最少钱选举的，花最多钱的是那个小小布希，就是那个小布。自己的弟弟，而且Jeb 他买最多电视广告，然后那个卡森也是一样，花好多钱在募款，花好多钱来买电视广告。可是这是近代有电视以来第一次证明电视广告没用的大选，这次大选又跌破大家眼镜。
所以这个效应也会使得川普的声势动员起来更高。
川普的声势是这样子哈，他第一，他就一直有媒体曝光度。那我是说哈，其实我那些一开始不看好他的人哈，我会觉得说这些人真的是太看清川普的个人品牌了。川普是一个30几年都一直在电视媒体上的人，他的2004年啊，因为我其实一个月前我在这个节目中为大家推荐过那个谁怕那个谁是接班人那个电视那个实境秀，那个谁是接班人这个实境秀真的是一个非常内容非常扎实的一个实境秀。谁是接班人我们都知道，没看过你都知道，他每一个节目最后一句话一定是 You are fired， 你被炒鱿鱼的。那你一定会想说哇，为什么一个在节目中三番两次跟人家讲你被炒鱿鱼的这个人会变成一个受欢迎的候选人呢？很简单，你只要有看这个实境秀的话，你会发现每次你被炒有人被炒鱿鱼的时候，你看的都爽得不得了，因为你都已经受不了被川普炒鱿鱼的那个人，你已经受不了很久了，他才终于被炒鱿鱼。有时候啊，你会想要看下去，原因就是你好。
那不就是他鼓动了大众在电视媒体这个界面上去鄙夷他人，或者是去仇视他人吗？
这
绝对是的。
这个正相反。大春你一定没看过这个节目，
没看过
这个节目哈，你会发现事实上它是一个歌颂各种工作的节目，因为他每一个节目哈都要给川普都要给大家一个那个作业，一个团队一个作业。那这个作业哈，常常都是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平时不会注意那种工作，如何在街头卖柠檬汁，如何做一天的那个这个婚纱产业，然后一天来比赛业绩，如何去，然后你在那个街头哈，你组织一个踩三轮车的产业，如何来比一天的业绩，如何来带来最大的利润。你会看了这个节目哈，你会觉得说对这些街头你常常见这些小工作，包括发传单而已，你会好尊敬那些人。所以它是一个它不是歌颂资本主义的节目，它是一个歌颂各式各样的工作者的节目。所以你看这个节目的话，你会想到说，因为川普做这个节目，主持这个节目，主持了这么多年，你会觉得说，他光这几年的节目，他会变成了美国各式各样的小市民、小员工、小商家，还有那个企业的好多的基层的那个主管，你会觉得他们会变成他最重要的精神导师。因为而且你知道，包括说你在看到他在这个在炒人家鱿鱼的时候，因为你会看到他那个考量，因为每次节目一定要炒掉一个嘛，你会看到那个他的谨慎的考量，而且你还会看到说他如何问他旁边的那个幕僚的意见，所以你会看到他每次他讲那个 多炒一个人鱿鱼，你会觉得说哇，这是一个好有智慧的人。所以川普其实是已经有10年的时间在电视上强化他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是一个尊重所有的小市民的一个的资本家。他已经强化这个形象，他在进入这个选举的。这是为什么他讲那些粗鲁话被媒体骂成那样子，可是伤不了他，因为大家都会想说啊，这就是选战，就是非常时期啊，他多骂几个人逊咖，多骂几个人卤蛇，那个就是他们还觉得说，美国已经这几十年来被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憋太久了，所以看到川普可以讲话那么直率，他们听得是很爽的。
是
好，那我说这是很多看不起川普的人，我认为他轻忽了川普这十年来如何靠着一个节目在电视上把自己转换成，他简直就是黄石公，就是那种武侠电影里面那些那种非常有智慧那种传授武功的那个人、而且你不要忘了谁是接班人的英文原名叫 apprentice。学徒意思就是、
那就是讲工匠师徒制的、
对，他意思就是说这些要去参加这个石敬秀这些年轻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是跟川普贴身学习的机会，而且川普在节目中也是显露出只要他遇到肯学的人，他好乐意倾囊相授。而且这些人就是奋斗中的年轻人，这些小市民川普好乐意帮助他们，这是别的政治人物跟川普不能比的。可是我要说川普还有这个一个原因，为什么在这次选举出现哈，我要说哈，因为奥巴马当选之后，好，共和党呢，就州长的那个等级的选举就一直胜利。好，为什么这次民主党只有希拉蕊跟桑德斯跟一个老先生桑德斯、因为民主党有人才荒，因为奥巴马当选的就大家的在州的地方选举的气势都被奥巴马压下来的，然后是反奥巴马这个气势让共和党这几年多了好几个非常成功的州长，这是为什么共和党的所谓的建制派所谓的主流派有那么多候选人出来。所以呢川普一开始就算准了，我们也要跟你去争取那种传统的保守派的票，因为传统保守派票你们自己会去想，会互相杀来杀去，血流成河。卢比欧啦，跟那个什么 Chris Christie 啦，就纽泽西州长啊，跟俄亥俄州长这个卡西奇，你们自己会去相杀，我不对付你们啊。他如果要对付的话，就是等多就克鲁斯，因为克鲁斯是另外一个反主流派，就是也是国会里面的鹰派，反奥巴马的最前锋。所以呢，川普一开始就算准了，我就用反移民这个来治你这样子。好、啊，所以我会说，川普这次是用他反移民，他要讨厌政治正确哦、啊，觉得好憋的人来制住克鲁斯。所以川普这个其实有很厉害的，真的是一个做过很多年生意，也见识过好多场面的一个机关算计出来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因为共和党现在就是认为说为什么他们要怎么样挡住川普。事实上啊，以现在川普在中西部的那个声势哈，你已经很难说讲说川普一定希拉蕊一定能够打败川普了。所以美国会选出川普做总统这个可能性其实现在看起来已经不是没有，因为看起来中西部那些工人蓝领工作者跟白领工作者都很支持川普，现在希拉蕊能够比较安心的是少数族裔的选票而已，因为白人的票现在都在川普那里了。那川普其实最让人家讨厌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人以为说是因为他言语太粗鲁骂了很多人，实际上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他真正的政策会是什么。因为川普还
有，的确他有很多被他的对手指出来都是矛盾嘛，
因为感觉就是他就是有办法在造势大会或在讲在电视上讲话就是讲大家爽，可是他政策是什么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川普会有什么样的外对外外交，川普会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因为通常哈、我们在那个通常这个竞选人物来选总统之前，我们看他的测试用的是哪一些测试，我们已经猜出他是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了。川普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任何测试，
是
我们只知道就看到一个川普在那里、那到底他的政策会是哪一个学派的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会觉得是大家现在对川普充满疑虑的最重要的原因啊。我们只他川普最常讲就 We'll get the best people， 因为大家有分析过川普使用的语言、川普使用的语言都是小学一年级就听得懂的语言，什么 best people 啦 We are going to win 啦、这是小学一年级就听得懂英文，所以大家那听了就是很爽。可是
这就是很爽、
可是另一端藏着你想不到的惊喜。